好，等兄姊妹，让我们在聆听主道意思，我们再次一起同心低头祷告。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有生命有气息，让我们可以再踏足地上，在今天的生命生活里面再次去欣赏上帝你的创造，让到我们可以再次可以经验上帝你的同在。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都能够藉着圣灵的引导更加贴近你。求你让我们在聆听主道的时候能够掌握到圣经里面的教训，好使我们的灵性可以得到成长。求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以求，阿们。从古至今呢，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于是乎就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围墙或者围栏。尤其是呢，我们住在北美洲，生活在北美洲的人呢，应该都这一样东西绝对不会是陌生的。就是每逢当我们可能买了一间屋，搬了入去一间屋的时候呢，往往第一件事不是就是说即是怎样整间屋里面怎样漂亮，当然那是其中一个考虑啦。但是往往我们会第一件事会是跟我们的邻居去商讨怎样在我们的屋与屋之间去建立围栏。因为当人活在自己所建立的围栏以内的环境的话呢，就会造成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觉得呢整了围栏之后呢，就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有些东西保护自己这样。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每逢我们起了这些围栏之后呢，自此以后可能你和你的邻居就已经是更加少接触的。这样东西我觉得在北美洲里面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就很喜欢接触人的人来的。所以呢即使我邻居和我起了围栏都好，我们就成日把握机会见面呢，剪草的时候又聊天，即有时隔邻屋那个还是一个弟兄来的，那跟我有时候聊圣经啊，讲很多灵性上面一些追求的等等的问题。但是如果起了些围栏，试问其实很多的人和他邻居已经可以说得是一刀两断。我不敢说什么，即是我的后院对着后面那家人，我到他现在是姓什么名什么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呢？围栏围墙就是造成了这样的现象。但是倘若如果围栏围墙这样东西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被建造起来的话呢，教会又会变成怎样？信徒的生命又会怎样呢？在过去这大约三十多年的我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会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教会越多的东西建造在教会的建筑物的里面，信徒就越来越封闭在自己的群体的里面。我在多伦多牧会这些日子的里面，我会留意到20多年，我会留意到教会往往当一建堂的时候开始了，信徒之间呢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围炉，自己大家一起的开心的状态。简单点来说，好像起了一个教堂之后，建筑物起了之后，讲就说我们更有效去侍奉主，有更好的环境去敬拜上帝。但倒转过来却造成了一个局面，教会自己围内的人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封的环境。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很舒服啊，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很安全啊，灵性上面不会受到任何 的挑战啊，有什么问题啊，教会的牧者会出来为我们挡啊。但这种这样的心态，这种这样的属灵的发展的路向呢，随着建堂的开始，信徒就越来越没有戒心， 並且可以咁講，佢哋為咗守護自己呢個咁舒適嘅環境啊，佢開始有一種排外嘅一種嘅表現，同呢個世界越嚟越距離越遠。嗱，於是乎咧，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教會就話：於是乎，我哋要利用教會，教會再唔好叫做教會啦，教會叫做社區中心。所以過去呢20年嘅裏邊，我做咗好多嘅研究喺呢方面，留意得到。當教會越走向呢個社區中心化嘅發展嘅時候咧，教會不但只越嚟越冇咗自己應有嗰個應有嘅特色，即係話像似上帝嘅特性，反而教會越嚟越似世界，造成咗一個局面係咩啊？教會再發揮唔到原本教會應有上帝耶穌基督所委派應有擔當嘅角色。而呢種嘅情況咧，就係我稱之為一種人建造出嚟嘅一種屬靈框框，將自己框喺一個嘅空間嘅裏邊，腐化咗都未有懷疑到自己原來已經跌入咗個腐化嘅局面。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一起藉著馬太福音第12章第1至8節呢段經文，亦都係呢段經文本身想講嘅一個嘅現象，就係教會裏邊其實如果由人建造嘅框框，是不是造成了堵塞了屬靈成長的現象呢？而上帝又怎樣為教會或者為信徒去定立神國裏面應有的生活呢？我給了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它叫做沒有框框的神國框框， Unbounded Bounda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我希望透過這段的經文能夠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能夠更明白上帝怎樣與我們同行這條屬靈的道路，直走到去永恆的裏面。好了，這段經文大家是耳熟能詳的，其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即使冇讀過呢段聖經咧，都聽過唔少人去講噶啦。不過為咗我哋能夠更加容易掌握呢段經文嘅內容，不如讓我哋弟兄姊妹再次一齊讀第12章第1至8節啦。咁我會讀埋第9節至第14節俾大家嘅。呢個係一個下一堂嘅主日嘅題目，不過佢哋有相連嘅關係，所以我哋都想讀埋俾大家有一個前瞻性。好啦，請大家一齊打開馬太福音第12章第1至8節 ，Matthew Chapter 12 from the first verse to the 8th verse。OK， 我哋一齊讀啦。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捏起麥穗來吃。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啊，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穌對他們說：經常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他怎樣進了神的殿，吃了陳設餅，且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獨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沒有罪，你們沒有念過嗎？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連率，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第9節，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它找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 手就服了完，和那隻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今天我会透过三个的分题和大家一起去思想这段的经文。第一个分题是困在框内的无知，就是从第一节至第二节 The ignorance within our own boundary。第一、第二节是承接上文谈及到神的子民和耶稣是需要保持一份正常稳固的关系，就好像耶稣每一个时候都和父神保持一份正常的关系。当他们有这份这么独特的关系的时候，就算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要，是有多刁难的，有多困难的，有多高难度的，我们仍然会是不辞劳苦，很乐意地去接受和去参与。上个礼拜我们用了一个例子，就讲一个太太的怀孕，她的丈夫她半夜的时候她说我想去吃糖水，她丈夫睡到半躺坑的时候都仍然很愿意去买糖水给她太太吃。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份独特彼此的建立了的特殊关系。好，来到今天这里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说是连接上文，因为这里一开始的句子就说那时，我从马太福音用到那时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指到那个场景改变，并且告诉我们那个场景改变的时候又有一些新的发展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那时做什么？耶稣就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是穿过一片的麦地跟他的门徒一起行。那天是安息日，他们为什么要穿过这个麦地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刚刚去完这个安息日的活动，或者他们在行着去安息日的路途上面。为什么刚才我说要读下面第九节的经文呢？因为下面第九节经文告诉你，他们跟着就去到一个会堂了，很明显就是在他们去着这个的会堂准备参加安息日的活动的时候就遇见这个这样的情况。他们要穿过一个麦地，这个时候呢门徒就肚饿，他们就在这个麦田里面，因为肚饿立刻就搣那些麦穗来去吃。如果大家读上主日学我们这个圣地的文化背景习俗研究，那你应该立刻识答我的了。相信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在崇拜讲到就不会抽问的，主日学就会抽问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收成的时间呢，往往是在我们的阳历三月至六月左右的时间，先有大麦，然后再有小麦。而这些情况呢也都很紧贴着这个是逾节的时间。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场景的背景应该是在刚刚逾节前后这个时段，麦仍然未收割，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去到这个的麦田里面，可以见到有麦穗已经长成了，明白吗？在一个这样的时段的里面，可以说得是犹太人一个主要节期的时段，因为在犹太人的三月至六月这段时间，不单止是逾越节的时候，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节，譬如一个我们最明显知道的七七节，也都在这个时间，就由逾越节开始再数去四十九日，第五十日有聚会。耶稣在这个这样的环境的里面塑造了一个场景，承接着那个的农作物的种植的循环。 这班的门徒在这个时候行紧去这个的会堂的时候就肚饿。咁我哋就會問啦，哇！原來跟住耶穌一齊去侍奉，一齊走屬靈嘅道路，會挨肚餓噶？會噶，講得好清楚俾大家聽啊，會噶。啊，所以嗰啲成日就話以為信耶穌，信咗耶穌點啊？生命更豐盛啊！用呢種咁嘅招來咧，其實好好片面之詞嘅一種陳述嚟噶。信耶穌嘅人。不是无风无浪不会肚饿啊！耶稣这班门徒一早就跟着耶稣就跟着去会堂跟着就肚饿于是乎怎样他们就搣那些的农田上面的野食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留意到法利赛人就看见这个字眼如果本圣经是你的呢就请可以圈住看见这个字眼因为呢这个字眼呢其实就很反映到法利赛人那只眼是怎样随着他的心思来去看东西的他是看见看见什么东西我们看看他看什么东西他就立刻对着耶稣说看下啦看啦啊如果按照原文里面的 Edu 看看留心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意做的事耶稣的门徒搣了一些墨水在肚饿的时间去吃而这班的法利赛人去看见的是向耶稣作出他的指控不是向这些搣和水的人去做指控而是向耶稣去指控我们逐步去看看首先在搣和水吃这件事上面究竟法利赛人指控是搣这个行动错啊还是吃这个行动错啊还是又搣又吃是错呢还是是他们行过这个麦田是错呢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这样读的因为我们有了个环境场景背景了那他指什么错呢按照犹太人的历法即或者他们的律法来看其实按照申命记第23章25节 Deuteronomy chapter 23 verse 25当一些的邻居行在和田的时候而你那个和田是拥有者而他们是肚饿的话呢这条的律例典章是可以容许你给这些邻居在这个和田里搣这些这些麦来到去吃的噃，准许的只不过呢它有个规矩的就不可以用搣嗱，搣同搣咁就有啲好多嘅争论嘅，因为犹太人咧好多规矩啊，就唔系圣经写嘅，而系佢哋自己定嘅。其中一卷书系犹太人好常用嚟到去规限住佢哋嘅生活，尤其是系由犹太人嘅公会所订立嘅呢卷书叫做《哈勒卡》。哈勒这个字眼是一个动词来的就知道做事行动 action 哈勒卡就是一本的书记载了有些什么事犹太人是不能够做的六百几条我们不要理几多条很多争议的在其中这卷哈勒卡的里面的 Mishnah Shabbat Mishnah Shabbat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的安息日的条例的里面呢的第七章的第二段就详细记录了在安息日的时间有39件事不可以做的哪39件事呢不详细讲了不过分为三大部分的 有些是涉及于工序的建筑的，有些是属于家庭活动的，有些是属于是这个的写作文事祭司的文职工作的。其中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会听闻过的呢，就是说在安息的日子里面不准车衣缝。不过点车衣缝不准啊，车两条两条缝就不可以了。刘太都喜欢车嘢啊，以前都车嘢是吧，车嘢车嗰啲衫啊、接口啊、缝边啊，你要接好佢，然后就车一条线上去噶嘛。佢就话有个规矩，唔可以喺嗰日安息日，如果你要车嘢咧，车两条线。嗱，以我所知啊，车一条线咧就好容易扯烂嗰幅布嘅，车两条线就好稳固嘅嗰个薄口。为什么不准以车两条线，车一条线呢？车一条线的意思就是说，或者缝一条线的话，即只是因为紧急而去修补而用的。在这个这样的陈述的里面，我们去回来看看这段经文。究竟法利赛人心目中指控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究竟是他们在安息日的里面搣这些和水这个行动呢，还是在这个食的过程去犯罪呢？我们相信他是只针对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行为而已。究竟哪一条其实不重要，因为其实另一个可以指控他们的，就是在安息日的里面有规矩，你们行路啊，是不能够超过1100公尺。1100公尺呢，往往就是一个社群去到他们的会堂的距离，不能够超过这个距离。那这个是记载在 Mishnah Shatah 第五章第三节的部分。这些是完全是犹太人自己所定的题目。不过当我们去留意到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呢，不是向那些犯罪者，而是向耶稣。因此我们可以从这段的圣经去作一个这样的推断，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规矩才是对的规矩的时候呢，他对于其他任何人他们的行为呢，都会可以量度出一个问题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广东人所举的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法利赛人一直只是捆自己在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属灵规范之下的围墙，所以他们的心态就是说，好像我们活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一样。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城来的？是一个山城来的。这个山城呢有围墙围绕住，耶路撒冷已经是山城，不容易攻了，但是都还有围墙去围绕住。简单一点来讲，耶路撒冷可以自成一国，而法利赛人以及他们的犹太人公会就恃住他们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成为宗教领袖，规矩由他们去定，耶和华的说话的诠释可以是由他们去策划，所以就有 Mishnah 和 Halakha。另外一卷书《哈格达》，这些我们似你如果读旧约概览的时候，我也会介绍过的。他们简单一点来讲，甚至连耶路撒冷是耶和华圣殿的所处位置，于是乎他们建立出一套自己的敬虔观和宗教的运作，好像骑劫住上帝一样。 有边个人嚟到耶路撒冷，唔系嚟敬拜耶和华神嘅，唔系去耶路撒冷嘅圣殿啦？一定系噶，你入得我嘅范围，你就必定要跟随我嘅规矩嚟做事。久而久之，呢种嘅思维就捆锁喺法利赛人主义之下。即或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宗教上面垄断的局面，所以如果你不听我们的定断，你是对还是错的话，你就非我族类，就被排斥。所以耶稣来到在这里的时候，法利赛人指控的不是门徒，只是借住门徒的行为指控出耶稣的无能。其实换句话来说，耶稣你不听我话，不是我自己人，我就一定找到原因来指控你。明白吗，弟兄姐妹？因为他捆锁在自己的属灵的框框里面，以为自己是拥有所有神的道理的诠释权和运作权，但谁不知原来他亦都同时因为自己这个框框，将自己牢守在自己的诠释神的说话的上面，越来越看不到上帝的道理的意思，他只看见的是别人的不是。有没有留意啊？所以为什么说第二节，如果那里圈着个看见，他看到的是别人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而不是神的道理的设计。最近呢，有一宗很热的很热的宗教新闻，就是在讲美国有一间神学院，说他们有极大灵性复兴。于是乎呢，就有一些牧者大肆去宣扬这件事，就说可以造成一个灵命大复兴。在这个推广，甚至推广到一个程度，希望利用多伦多的华人教会去将这个思维去推广的时候呢，我就留意到这件事，就跟一个同工聊开，他就介绍我去看多一些，因为我很想知道多一些究竟发生什么事，先去作一个准确的评审。我就发现到一件的事件，所有大部分在这些的见证，在这个所谓属灵大复兴的状态之下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圣经基础地去做这个属灵的大复兴的，全部在一个感性上面，因为刚刚完结了这个大疫症 pandemic 的后果，人的心态已经有很多的软弱无助，充分反映在这个这样的 pandemic 的之后，当人进入这种状态，突然间给他一个宣泄的机会的时候，就说是大复兴，是高举还是上帝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大肆宣传。但是当我们去看圣经讲复兴，由头到尾都是从圣经的说话启示为根基，所以在灵恩派的里面，很多时候都只是强调感性感觉，而缺乏了神的说话。所以就算即话耶稣基督的传道，我都特意跟大家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耶稣基督的传道即话他行那么多神迹奇事，从来都不是以神迹奇事来叫人信耶稣，而是往往先以传道为基础。当我们看回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人捆锁在自己的无知的属灵的框框的时候是多可怕。法利赛人的主义是其中一个特点，今天不少的信徒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都是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里面。譬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受浸和得救的问题，有很多的信徒，我希望我们教会不是，就认为 如果你信了主不受浸的话，你就不得救。所以信了主一定要受浸。于是乎教会就揸住这个受浸的权，他又说问心事啊，又说去查察你的信仰啊。啊，你不过关你不能够浸啊，教会又落闸了，在这里显出教会好像有权柄，在这里守住谁可以入天国。不少个教会的牧者甚至在讲台上面教你怎样答这些问题，那你就可以 pass， 可以成为受浸的一份子了，那你就可以得救的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完全是捆锁在一种自我的宗教规条之下。请听清楚，得救是可以独立于受浸，但受浸不可以独立于得救。请听清楚，我再讲多一次，得救是可以独立于受浸，意思就是说你得救但没有受浸你都可以得救的，但是受浸是绝对不能够独立于得救。因为如果你只是去浸但是你没有真真正正是得救的人，就算你浸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都冇用。所以有些信徒成日去纠缠于受浸这个问题，哦，我浸礼，我要滴礼，我要洒水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困锁在自己那个的规矩里面。而我们去看看为什么有些教会要求，哦，有些是浸浸礼，有些洒水礼，有些是滴礼，是你认同那个教会的意思而已。你不认同你就不要成为那个教会的一份子咯，不代表你不得救啊。很可惜的就是今天很多信徒捆锁在这种思维的里面，结局怎样啊？就认为不受浸就不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说你给我听你认罪悔改信耶稣想认识上帝更多的话，我已经很肯定你是主内弟兄姊妹，我会称你为弟兄，我会称你为姊妹，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受浸。而一点法利赛人就捆锁在自己的框框里面，今天我们很多个信徒自己框在这个框框里面，却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辉煌地捍卫浸礼。不是啊，弟兄姊妹，你只是以法利赛人的信仰过紧你的生命生活。这段圣经耶稣藉着马太的启示一始终的点出他们的问题，不是律例典章的问题，是你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所定立的规矩就是对。这个不是等同于今天很多教混自己在个教会里面，自己教会有很多自己的规矩，你不做就不成为真是信徒了，用这样的思维。第二部分跟大家一起去看的是从第三至第五节，这里我给了个附题，他这些情况的话，耶稣就要显露出那些借用神说话讲自己说话的人，其实是将会面对羞辱，不是人去羞辱人，这里我不是教大家去羞辱人，而是上帝的说话会显明那个人，让那个人在羞辱的里面。从第三节至第五节， Ask for an insult through abusing God's word。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三节经文讲什么东西，我们又读多一次好不好，读多一些圣经就熟络一些怎样去了解圣经了。好，我们一起读第三节第五节 Verse 3 to verse 5。 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啊，好有趣啊，这段经文。 当一班门徒莫名其妙地去俾法利赛人成为利用的对象，去指控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怎样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不是马上为他这班门徒去辩护呢？没有。当我们仔细看马太福音这里面的记载和发展，我们没有见到耶稣为门徒怎样去辩护，或者针对法利赛人的诠释去尝试去解构。没有，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反而问了两条很长的问题，这两条问题刚才我们读过了。这两条问题呢，第一条问题就讲到大卫和他的人饥饿的时候做了一件事，这个是历史事件来的，是广为犹太人熟悉的事件，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至到第6节 1 Samuel chapter 21 verse 6。 这段事件发生是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读一下好不好？你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1篇第1至第6节，找到之后我读给大家听，你们留心看看这件事发展是怎样的。大卫到了拿伯祭司阿希米勒那里，阿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阿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事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第四节，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才可以吸。大卫对祭司说，实在若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切下来的陈设饼。好有趣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简单啲总括嚟咁讲，大卫啱啱逃难，希望离开扫罗王的击杀。走紧路的时候，他走了按照这里所说至少三日的路程了，没有东西吃了，很肚饿了，于是乎无以为继，于是乎就找在这个拿伯的祭司阿希米勒。阿希米勒后来很被重用，就问他拿饼吃，拿东西吃。这个祭司都很醒目，问咦，为什么你没有 带人跟着你的？其实大卫声名显赫的了，那刻都，但是为什么没有的？大卫就讲大话，讲大话，哦，我有秘密任务，是这样的。成日你约人呢，你约人那些人想讲给你听，或者他迟到呢，他就肯定就是这样讲的了。为什么还不到啊？为什么不见人啊？那你打个电话给他，他通常都说有事搞紧，来紧，讲大话。大卫点合神心意的人都好，讲大话。这大话一是不讲，讲开很大的。除了说有秘密任务之外，还说、其实老祖王已经在哪里部署好人，不过我们已经三天没有食物了。 请你呢就俾嘢我哋食啦，五个饼，乜嘢都得噶啦，至少五个饼嘅份量够。祭司就话：喂，我冇喎，啲一般嘅食物我冇喎。咁其实反映出当时啲祭司都餐餐清嘅啫，好惨噶。其实当时做祭司，特别喺《士师记》入边记载啲祭司啊，好惨噶，要自己搵食噶，自己种田嘅。他说不过我只得些圣饼，圣饼是什么饼啊？放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当时未有圣殿，就有会幕里面的陈设饼。陈设饼有个制度的，每个礼拜要在安息日的时候换新的。陈设饼呢，你不要以为饼干仔，弟兄姐妹，不小的陈设饼。按照圣经入边嘅记载，每一条陈设饼所用嘅面粉都系最好嘅面粉，每一条总共猜出嚟嘅重量或者嗰个量数系达到 3.5 公升嘅大细嘅粉啦，仲要做12条。嗱，大家你谂下啦，阿 Sandy 整面包系嘛？你啲面包我唔知几大条啦吓。我都整过面包的，师母又整面包，我很喜欢整，谂住食，以前很喜欢食面包，现在不敢食面包了。3.5 公升的面粉整出来的面包是非常之大条的，他说要拿5条，他还看准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要换饼的，即换这些陈设饼啊，十二条你拎落嚟啊，佢唔攞晒你，佢攞五俾五条我啦，咁样佢睇准时机啊。大卫系一个好晓得律法，但系晓得玩弄嘅一个情况。佢知道而家走佬冇嘢食，好肚饿，唯有喺呢个时间即刻揾人俾条面，俾啲嘢佢食。谂起祭司咯。就需要，反正要換的了，那些餅一是就他們吃的而已，聖經按照聖經所說，那些麵包只是給祭司的份去吃的，不是給一般的人去吃的。但在這個時候，這段聖經說什麼啊？耶穌問這班的法利賽人，你有沒有讀過這件事呢？當然有讀過啦，是不是啊？法利賽人喔，牧師喔，牧师没读圣经，可能真的没有的，不是骗你，没读都不告诉你没读，是吧？当然有啦。所以这条问题耶稣根本问出来呢，是不是他们都要答是的了？而耶稣讲了个情况，就是说大卫怎样进入到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个饼根本不是给他吃的，是给祭司才有份去吃的。喂，啱唔啱啊？第二条问题，耶稣喺呢度问嘅，律法咪话要当守安息日嘅，祭司喺安息日有冇侍奉呢？我曾经有人走嚟问过我呢条问题啊，阿黄牧师啊，我想知道你点解礼拜日你要讲道要侍奉？你要叫埋啲弟兄姊妹去侍奉安息日啊嘛！嗱，有啲弟兄姊妹咧，仍然带住呢种安息日嘅观念，安息日条例不能够做嘢，休息啊嘛！俾我呢啲太过，即系有时咧，即系让我引用一句：你对圣经真系唔能够睇透嘅时候咧，呢种嘅信仰咧，其实系好低层次嘅错误嚟噶。但很多教会又不去纠正，有你这样坐下去啊，还要你回来教会什么都不用做的，坐在这里就可以了，人头数够人头，最重要是给奉献。来到这条问题，这条问题其实一指就指出了在律法书的里面，根本由头到尾就讲到祭司要在安息日里面要侍奉的。咁既然是咁啦，咁但系又话我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咁咪犯法？祭司犯法？耶稣所以喺呢度咪问咯，祭 祭司在圣殿里面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安息日，喂，他做事，为什么他没有罪的？圣经有没有记载他没有罪啊？或者记载他有罪啊？圣经没有记载过有啊。耶稣用了这两条问题，法利赛人都只能够答没有记载过啊，我们读过的，没有记载过啊，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引申了一个情况。那如果在大卫的情况，他饥饿了，是安息日了，还要去圣殿里面吃圣殿里面的陈设饼了，我的门徒他现在肚饿了，生命攸关啊，大卫都吃得了，还入圣殿吃那些不应该是他吃的，但是在和田里面那些在申命经里面说准许吃的，何罪之有？有什么问题？还有在犹太人的拉比的里面，其中有一位的释经的犹太的拉比叫做 Samuel ofNahadiah， 他在他的律法书抄末的 Yoma 第 85B 段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而这个也成为犹太人常用的律例典章的一个运作。这个的规矩是什么呢？这个的规矩就是说，神的律例典章是让我们去活着去守的，而不是让我们死去而守的。简单一点来说，上帝的律例是要我们去活着的人去守的，如果活着都没可能的，守什么神的律例都没有意思的了。这条条例有个名字叫做 Pikuach Nefesh，Pikuach Nefesh 是一条叫做保障生命的规条。当然这个不是在耶稣基督的年代有的规矩，不过也都衍生了一件很重要的道理，是耶稣这里说了给我们知道的，肚饿为生存而去为生，上帝的律法是没有阻止过，大卫都没有被在圣经里面阻止了，你读过了是吧，没有阻止啊，为什么我的门徒不行？第二，祭司都在安息日做事啦，圣经都没有说他犯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行啊？就算行路好，搣的河水好，食也好，或者又搣又食也好，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这样反问回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马上就反映了一个事实出来，就告诉我们知道，哪些人想借用上帝把口来讲自己的说话的时候呢，最终只是让上帝的说话羞辱这些借上帝把口来讲说话的人。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即是自找羞辱。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已经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一切这个宗教的规矩的条例，高高在上，但其实原来他们以为的事只不过是一个错误，他们的错误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以为耶路撒冷我们的大本营控制着上帝的圣殿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真理，就好像天主教一样，我拿着这个的入天堂的锁匙，好像圣经里面说这个的彼得就是拿着这个入天国的锁匙，他们不明白那段经文说什么东西，断章取义就成为他们的教义的时候，结果我们就看见天主教怎样堕落，法利赛人怎样羞辱。 以为可以操纵上帝，却转过来让上帝的说话指控他们转头。基督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成日都自取羞辱，以为自己的规矩就是对，但结局怎样？一次又一次的羞辱自己拿回来。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教会成日讲爱，爱，爱，上帝是爱，神是爱，是上帝是爱，上帝也亦都同时是义啊。为什么不说啊？当只讲一样，就将这个无限放大，义没人喜欢听嘛，爱，所以人犯罪没问题。结局怎样？教会里面有很多包庇罪恶的东西，长执包庇罪恶，你跟他熟就什么事都没事。这种就是借上帝把口来讲自己说话所有来的羞辱。第三就是从第六节至第八节，我给个副题，它叫跳出没有框框的神国框框。Unbound the bounda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好特别啊！这个题目好像很矛盾咁样，但系我哋听埋呢段圣经睇下，好有意思。我一起睇下第六节至第八节。好，我读俾大家听咯。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建造出来的框框好像叫人很稳妥啊！我拥有大权在握，我在宗教上面做领袖了，好像今天很多牧者以为他自己可以有上帝的说话，在讲台就自己控制了所有信徒会有的思维。但其实根本他们这种的做法只是更显出他们的身心的属灵状态是被窒息在这个这样的状态当中，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显露出来。法利赛人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势力很大，你不依附他，你就不入到这个主流，你就分不到一杯羹。今天的教会很多传道人要在教会圈里面打滚，也都是这种心态，入埋堆啦，关系很重要，爱很重要的。其实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利益输送的群体的建立。耶稣讲给他们听的正正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的身心灵其实是破产。怎么破产啊？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耶利米哀书的二章第八节， Lamentation Chapter 2 Verse 8， 在里面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悲劇。段经文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定要拆毁锡安的城墙，要他拉了准绳，不将手再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邦和城墙都悲哀。耶稣在这里、悲哀并一同哀衰败。耶稣在这里其实要是用这段的圣经来到日，在这个讲话的里面尝试拆毁他们的在自己所建造的城墙里面。怎样拆？就引用第七节里面那句说话咯，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这段圣经是引自于这个何西亚书第六章的第六节， Hosea Chapter 6 Verse 6的记载。耶稣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特点，上帝其实不是要将你们框在一个你们自建的城墙里面。如果你们仍然留恋在这样的城墙，就以为你自己拥有了耶和华神的话语权的话，对不住，这个是错误的情况，耶和华神会拆毁他的。 所以呢度第六節咪講到咯，喺呢度我要話俾你聽，呢度有一個人比個殿更重要、更大啊！其實耶穌喺呢度指住佢自己講嘅，不過佢冇直接喺呢度直接咁陳述。耶穌喺呢度講嗰個你成日以為喺耶路撒冷嘅殿，其實要拆噶。真正嘅殿喺耶穌身上邊啊！所以耶稣引用何西亚先知书第六章第六节，讲到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就将整个的上帝原本要圣殿要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讲了出来。上帝为什么要有圣殿？上帝为什么会有会幕？我们要问这条问题。圣殿其实按照会幕 的结构来建造的，为什么会幕是什么意思？ Tabernacle， 我们最常识知道的是住在其中，是吧？ Tabernacle， 住在其中的地方，住在其中做什么？我们不问，跟你相会。所以为什么会幕就是这样的意思？人和神有接触的地方。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告诉我们知道耶稣最珍贵的是人能够同他同在，因为这个就是上帝最珍贵的地方。所以他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会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现在当那些无罪的为有罪，圣经没有讲过搣这些禾穗、行路、食是一个什么问题，在安息日做这些是一个问题。不是啊，是你在安息日有没有亲近主，跟上帝接触一起。耶稣在这里要讲给这班的法利赛人以及他的门徒知道，你们作出这些的指控其实是只是捆绑在你的框框当中，我现在要将它拆毁。所以耶稣跟着没多久之后就会说了，这个殿要三日后拆毁。其实有多重的意思，弟兄姊妹，神国的框框是怎样的？神国的框框很大的，大到一个地步根本你等同于没有框框。神学上有一个解释的，神的国度是有规矩的无规，是一个好像被规限了的，不过大到如同无规矩的状态。伊甸园都是这样的，你什么都可以做，唯独那树上的那子不可吃，分辨树上的果子不可。有没有规矩？有，但是有没有好像没有规矩，什么都做得，什么都吃得。我们的上帝其实来到圣经，新约圣经用耶稣存在一个他的创造框框的里面，已经是一个规限来的。所以圣经只能够用到 Alpha Omega 来形容耶稣，他规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为的是你和我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可以与上帝同处，这个才是真正的真谛。耶稣在这里同处这边门徒讲说话，不顺带讲给这班法利赛人知。弟兄姊妹，我活了在教会33年，就快34年，见到很多基督徒自诩自己是一个很成功的基督徒，成功的牧者，很喜欢分享他们的一些属灵经验。我曾经都有这样想过，看过他们的见证，啊，好像挺好，很欣赏他们。但后来我再看多一点的时候，我就反而开始有个问题问，这些属灵的人他们所做的见证，其实是不是真的神认同的事情呢？后来我发现到这些很多都只不过是人喜欢赞许的事，特别在圣经里面指出人的罪这件事，他们很少看。 但是圣经偏偏最多提的就是人的罪，怎样跳出罪的困锁当中。当神的子民和耶稣保持一份正常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真正上帝所建立的属灵的格式的当中。但这个格式非常之大，而不是由人所定的格式，以为一个格式贴合所有人需要， one size fit all， 属灵的世界不是这么运作的。所以透过这段圣经，耶稣将法利赛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其实是叫你和我藉着这件事去有思量一下，究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真的向往跟耶稣同处，还是我们只是向往我的教会这个空间给我的保护和那种宗教的快感。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我们知道要真正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一个 bitter， 但是是出于你的痛苦的爱，求主你的帮助，让我们晓得珍惜，不要自己建立自己的空间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跳回去在上帝你的空间你的国的当中，求你的帮助。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求，阿们。